弟兄姐妹，主内平安。好，求主安静我们的心。我们在聚会之前，我们先做一个安静的祷告。荣耀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如此的爱我们，谢谢你这样一个主日早晨，在外面的天气如此炎热的情况下，让我们因着你对我们的爱，我们对你的爱，我们来到你的殿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你。天父，我们实在是把我们下面这样一个聚集的时间，一起交流的时间，一起分享的时间，都向你交头仰望，求你的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的心此时完全的被你抓住，让我们的心不要因着一些外面的因素，不要因着炎热的天气而受到影响，让我们的心单单的属于你，求你带领保守，祝福我们家里一起敬拜分享的时间，愿你的名被高举，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为冠冕。
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经行海道的，都伏在他的脚下。
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好，弟兄姐妹，请起立，让我们一起来敬拜，来赞美我们的神。这是天父世界。
这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位相应，星辰作月同声。这是天父世界，心满有安宁，树木花草苍天碧海，诉说天父全能。这是天父世界，小鸟展翅飞鸣，清晨明好花美丽，证明天地精神。这是天父世界，他爱普及万千，风吹枝头将它表现，天父充满世界。是天父世界，求主教我不忘，罪恶虽然好像得胜，天父却仍掌管。这是天父世界，我心不必忧伤，我主作王天地同存，歌 是天父世界，我们侧耳要听，宇宙歌唱四位相应，星辰作月同声。
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并有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诗歌《奇异恩典》。
是的，我们感谢神救赎我们的恩典，奇异恩典何等甘甜。让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天父上帝，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你是配得一切的荣耀与颂赞。今天是你的主日，属你的百姓来到你的殿中，虽然外面非常的炎热，正是酷暑的时候，但是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心是何等的甘甜。我们一起来敬拜赞美你，因为你是创造天地万有的主宰，也是拯救我们脱离死亡黑暗的救主。愿我们这样的敬拜和赞美能够蒙你的悦纳。天父，就请你此时此刻来亲自鉴察我们这群蒙恩不配的人，我们每个人所处的光景和内心的软弱你都知晓，请你来帮助我们能够胜过罪恶和试探，能够去除内心不蒙你喜悦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来敬拜来赞美你。天父，也请你怜悯这个世界因为不认识你所犯下的罪，请你怜悯那些处在战争和灾难中的人，愿更多世上的灵魂能够得到你救赎的恩典。我们接下来敬拜你的时间也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中，请你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来领受你的话语，也请你亲自来祝福和带领做你出口的仆人， 你亲自来带领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中的造就，不论是在生活中还是职场上，都能够成为你合用的器皿。天父，我们这样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
们。
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我们的信仰。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阿们。
弟兄姐妹请坐。
好，我们打开新约马太福音十六章。新约马太福音十六章，接下来我们以起音的方式来读这二十八节的经文。我读一节，弟兄姐妹读一节。第一节，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试探耶稣，请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早晨天发红又发黑，你们就说今日必有风雨。你们知道分辨天上的气色，倒不能分辨这时候的神迹。门徒不到那边去，忘了带饼。
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要谨慎，
门徒彼此议论说，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带饼吧。
耶稣看出来就说，你们这小心的人，为什么因为没有饼彼此议论呢？
你们还不明白吗？不记得那五个饼分给五千人，又收拾了多少篮子的零碎吗？我对你们说，要防备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的教，这话不是指着饼说的，你们怎么不明白呢？耶稣来到凯撒利亚腓立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
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耶稣对他说，西门巴约拉，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
当下耶稣嘱咐门徒，不可对人说他是基督。
从此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
彼得就拉着他，
耶稣转过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
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 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偿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人子要在他父亲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
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人子降临在他的国里。
好，今天的经文就读到这。接下来有请周姐为我们证道，她证道的题目是：你真的明白吗？
弟兄姐妹，主日平安。
平安。
啊，天气非常的炎热，但是神的恩典够我们用。好，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祷告。荣耀圣洁公义慈爱的天父上帝，我们何等的感谢你。啊，清晨，主日的清晨，你的儿女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殿中来赞美敬拜你。虽然天气炎热，却不能阻止我们来敬拜你的脚步。求你圣灵亲自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的心眼，让我们在你的光中明白主你的话语。愿你亲自引导我们，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越过孩子这样卑微不配的器皿，愿你圣灵自己来做老师，带领我们，引导我们进入到你真理当中。好，让我们得着你的真理，我们走出教会，能够去见证你，荣耀你。愿你以以下的时间同在，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好，感恩。我们知道十六章啊，是在整个这个马太福音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为什么是那么重要呢？因为它里面包含着神学的啊观点，一个是基督论，还有启示论、教会论，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是尤其的重要。那十六章的开篇，刚才弟兄姐妹都读了哈，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他们这个两个完全对立的一个宗教群体，却在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对付耶稣基督这件事情上，他们却是如此的合一，好，他们一起来联合，然后来试探耶稣基督，啊，试探耶稣基督，那么试探耶稣基督要让他行一个神迹。那我们知道耶稣前面已经行了很多很多的神迹，对吗？十五章里有取得多啊，但是这两个宗教群体就是目的其实不是要让他行神迹，而是要抓住他的把柄。那今天这段经文其实给我们很多的启示啊，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切身的体会，在我们传福音的过程当中，很多我们碰到的人，尤其是那些所谓的高知识分子啊，他们就像撒都盖人那样那种理性主义，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不相信受死人能死而复活，他们觉得这是迷信，这是你们乱讲的，你们没有文化没有知识啊。所以当我们去传福音的，他们会讲这么一句话，你把上帝带过来给我亲眼看看，看到了我就信。但是耶稣说，那些没有看到就信的人怎么样？有福了。那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都是有福之人啊，特别感恩。那我们需要看一看哈，来，好像用不了，好像用不了。那么在这里面跟随耶稣的门徒已经有三年的时间了啊，已经有三年的时间。当耶稣说你们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教的时候，他们却误解了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耶稣在责备他们，好像是没有带饼的缘故。所以这些门徒们可以说是油蒙了心啊，前面刚刚行过五千人的这个五条鱼 五个饼两条鱼是吧？四条鱼，对，我也糊涂了。那个行了这样的神迹，还有七个饼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但是这是门徒们早就在里面参与在其中的，亲眼看到亲身体会到，但是他们确实不明白。那 就是在这里面，直到耶稣提醒门徒，才晓得耶稣所说的不是去叫他们责备他们啊没带饼，而是要防备法利赛人、撒都该人的那种错谬的教训啊。那其实我今天要分享的是，重点是在十六章的十三节到二十八节，这段经文尤其的重要。这段经文尤其的重要啊。那么记载的是什么呢？耶稣基督他事工的一个转折点，耶稣基督事工的转折点啊，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生命当中非常关键的啊，这个要对自己的一种拷问。在此，彼得的认信耶稣为这个基督，首次来宣告啊，基督自己的一个身份，首次一言他要受死，第三日要复活，以及门徒跟随耶稣基督的一个实际的意义。这些事情揭示了耶稣弥赛亚身份的一个本质，也是今天为我们提供的关于信仰的韧性、属灵的分辨以及生命抉择的一个重要的启示啊。希望通过这段经文的思考，我们可以去真正的去明白耶稣的身份，并且清楚知道跟随耶稣基督需要付出的代价。我们看这张地图哈，这张地图就是门徒在加利利的东岸，在加利利的东岸以土利亚的一个境内，其实就是外邦人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在黑门这个以土利亚的那个，然后当他行过神迹以后，他就到了加马加丹，也就是说十五章的最后一节啊，里面特别的记载了一个耶稣上了船来到马加丹的境内的。那这个后来耶稣又带领门徒从马加丹到了伯善大北面的，伯善大北面的约大约四十公里的地方，这个就是在黑门山的脚下，在罗马统治的这个以色列时代，大希律呢为了讨好罗马的皇帝凯撒奥古斯都，他就在这里建了一座神庙来拜这个罗马皇帝啊。那大希律有个儿子，他是分封王腓力啊，在这个地方呢，他也建了一座城，称为凯撒利亚菲利比。凯撒利亚就是为了去讨好罗马的皇帝啊，所以起了凯撒利亚。然后为什么要加菲利比呢？菲利比，菲利是说明这个城是菲利造的，并且要有别于地中海沿岸的凯撒利亚，所以他起名叫凯撒利亚菲利比啊。那么这是一个当时的耶稣走过的这样一个地方啊。我们看他到了马加丹，然后到了伯塞大，然后呢到了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啊，凯撒利亚菲利比境内就这个地方哈。然后他这个凯撒利亚菲利比受到希罗文化，就希腊罗马文化宗教的影响非常的深重，充满着那种异教的那个色彩。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当中，耶稣就问这了两个关键的问题。他说，人说我是谁？人说我是谁啊？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是，你们说我是谁啊？这个是这个讲凯撒利亚菲利比的一个介绍啊，就看看就知道了。那我们首先来分享的是，你真的明白耶稣的身份吗？啊，那所以耶稣问世人认为他是谁啊？世人认为他是谁？那么啊，就开始讲到了啊，这个这里面特别讲到的是，他说有人认为他是施洗约翰，有人认为他是施洗约翰，因为耶稣和施洗约翰很相信，他们都是传天国的福音，都说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啊。就是一样的那种信息，然后预备迎接天国君王的来到，所以他们认为这个耶稣啊就是施洗约翰的再现啊，没有认为他是弥赛亚。然后呢，又有人认为他是以利亚， 因为一直以来人们认为以利亚是最伟大的先知和教师。我们知道在马拉基书四章的这个五节里面有一节经文讲到啊，看哪、啊、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之先，我必差遣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很多人认为先知四百年以后先知以利亚来了。那么巴克莱他就讲到了，他说犹太人到如今都以为以利亚会比弥赛亚来得早，然后他们就守逾越节的时候他们会放一张空的椅子在那里，他们认为这个以利亚会来啊，以利亚会来。而且以利亚他在这个撒勒法的寡妇那里啊行了神迹啊，行了神迹，那么就说坛里的面一点也不会少，油瓶里的油也不会短缺。所以他们就想到耶稣行了五饼二鱼，行了这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哈，七个饼几条鱼的神迹以后，认为哇，这个就是以利亚的来到。好，刚才我讲的是五饼四鱼二鱼啊，五饼二鱼，纠正一下，有时会大脑短路。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他们认为是以利亚从死里复活了啊。那还有的人就是认为是这个耶利米。那我们都知道耶利米是怎样的一个先知啊，耶利米是怎样的先知，对，流泪的先知。他就那样在这忧郁啊，为国家忧郁，为这个百姓忧虑。那他们看到耶稣好像也是这样的啊，也是这样的一个常经忧患，他是忧患之子，所以他们都认为，哎，可能是耶利米先知啊出现了。所以这里面好多他们都是从人的范围内去看待耶稣基督，所以犹太人并不尊重他，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一个教师，一个先知而已啊，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尊重他，因为他们不知道他就是弥赛亚。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代的一种现今这个时代历史的长河当中，人们对耶稣基督的这样的一种承认同样是不准确的啊，同样是不准确的。所以有人认为耶稣只不过是一个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一个伟大的意识而已啊，是非常有益，非常对人非常的好啊，是因这最后他会以信仰而死，留下一个后世的一个典范。那还有的认为呢认为耶稣只是神在那个时代差派来的啊，到犹太人里面的一位先知而已啊，就像这个伊斯兰教里面他们也认为耶稣就是一个先知啊。所以还有的认为呢，是耶稣只是历史当中的一位伟大的教师而已，只是比别的人教师要伟大一点而已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都是从人的角度去看待耶稣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就转过身来问，你们说我是谁呀啊。其实耶稣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一种评价也好，称呼也好啊，他不在意，而是他在意的是什么呢？门徒是怎么看他的。所以门徒跟在他身边已经有三年了，同吃同住同进同出，对吧？也看到耶稣常常退到山上去祷告，特别看到耶稣行了许多的神迹啊，让瞎子看见，瘸腿行走，大麻风的得医治，哑巴的开口说话，而且他在水面上行走等等这些。那门徒到底认识不认识他呢？耶稣是谁呢啊？所以耶稣是真正在意的这些门徒们，跟随他的门徒们怎么看他。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也是耶稣基督的一个门徒，对不对啊？我们是不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啊？
是的。
感谢主哈，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经历了他的同在，我们经历了他所带来的赦罪的恩典，救赎的恩典，对吧？是经历了世界无法给予我们的喜乐和平安。我们尽管生活并不那种一帆风顺，但是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和喜乐，并且经历了 身心灵的这样一个医治和更新。甚至我们经常在困难当中，我们呼求主的时候，主就与我们同在，主就来安慰我们，还会显出神迹给我们看。所以主耶稣他同样在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对耶稣的这样一个认信，耶稣是谁呢？所以这个我们需要去思考。那刚才讲的耶稣不在意人怎么看他，只在意门徒们怎么看他，只在意门徒们怎么看他。那么我们看一下这个，首先彼得他代表这个使徒就做出了历史上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任性，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里面首先是讲到的耶稣是基督表明他是神所差来的弥赛亚，是神所高立的救主，是神所高立的救主那么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一个表明耶稣基督他是弥赛亚，是神所高立的那么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包括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十八章四十一节都里面都讲到第二个层面是讲到耶稣是永生神的儿子，是永生神的儿子，表明什么呢？耶稣以父神的一种非常独特的关系，他是以父神同等的。耶稣基督他在约翰福音十章里面讲到，他说我以父原为一原为一，说明是什么呢？他和父同样的是一位是一位神。他是，然后在约翰福音四章一章四十九节里面，拿单于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是以色列的王。”所以从这里面我们也看到门徒们对他的一个任性。所以这里面也让我们看到，这里面是特别讲到的，其实是基督论。基督耶稣是谁？他是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这是让我们去明白的，也要去完全去记住的那这个这里面讲到的一个属血气的人如果说是彼得像我们一样从肉体来的血气来的，我们是不知道的。当然今天我们才明白，因为耶稣早就这个受死复活是升天了，我们就知道。但当初如果我们回到当初那个时代的话，一般人是不清楚的，如果没有父神亲自的这样启示是不知道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明白这个耶稣的准确的身份和职分，只有天父给了我们启示，然后圣灵在我们里边做光照和感动的工作，我们才可以去认识这位基督，这位弥赛亚，这位永生神的儿子。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称赞主耶稣对彼得的称赞也是证明什么呢？耶稣对彼得的称赞其实证明这个彼得所承认的是完全正确的，是从神的启示而来的。同时耶稣接受彼得所承认的，他自己就是神，是父神差来的耶稣基督，是父神差来的基督来拯救全人类，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 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所以弟兄姐妹，接下来主耶稣说这个这里面特别讲到的西门巴约拿你是有福的。那我们就看一看耶稣为什么说彼得是有福的呢？我们去思想耶稣为什么去说彼得你是有福的呢？因为天父向他启示耶稣真正的一个身份和职分然后使他能够认识拿撒勒人耶稣是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谁的这样的一个人，就是有福的。所以当时彼得是一开始走在其他使徒的面前 他先来确认，所以耶稣说他是有福的。那我们知道世界上的人一般会这个认为什么样的人会有福呢？一般会认为对，有钱有地位啊，很重要的一点。很多人到一个地方参加一个团体是为了什么？认识更多的人，认识那些可以帮助自己的人，所谓的是什么贵人，对吧？世人就是一般都是去认识一些有权有势的，或者是那种对了有利用价值的人啊，或者是有这个刚才讲的有权有势的，就有利用价值的人，还有一些是专业的所谓的这个有专业技能的人，这样呢掌握一些人脉，对吧？我们一般就会讲的去掌握一些人脉，认识这些人对自己的工作呀、家庭呀，甚至孩子上学呀，找一个叫什么小学哈，那些叫啥的来的？学区房啊，学区学校，如果能这样的话，是不是少花一点钱，让孩子上个名校什么的，都是为了找这样的关系啊，找这样的关系啊，所谓的贵人相助嘛啊，自然怪你是有贵人相助哦，他们会是这样想，所以这样的人是有福的。那弟兄姐妹，我们的贵人是谁啊？
耶稣基督，
感谢主，我们的贵人是耶稣基督，他是100%的人。同时也是100%的神，对吗？所以这里面让我们去看到啊，真正的去认识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人是有福的，这是一个任性，这是一个任性。所以每一次受洗啊，或者做决志祷告的时候，都会有让啊对方来要任性，对吗？对方来任性。那我们这次是去到西北的一个那家小学去参加他们的夏令营，参加他们的夏令营。那我们吃住都在学校，这个小学可以说是条件比较艰苦的，我们一周都无法洗澡啊，没有地方洗澡。但是好在那里天气凉爽，一周不洗澡都无妨，也没什么觉得脏的哈、啊，所以也是很有意思。那么我们在那里认识了这个宣教士夫妻，一直传福音跟进的一位土族的慕道友啊，土族的慕道友。那宣教士一直是跟进，他也经历到的神的爱，包括他的女儿啊，他的女儿齐文娟是我们教会资助的一些这个。一部分学费的一个孩子，他现在已经上大一了啊，上大学了。所以他们家是经历到神的恩典的。当我们这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是帮这个夏令营看学校的大门，看学校大门，同时他也会这个帮着宣教士累了去开车，还有厨房里有什么这个需要这个帮忙的，他也会去啊，他也会去。他特别的善良。而且可以说是很喜乐，看见他脸上总是洋溢着那种笑容，是吧？特别的吸引我们，特别的吸引我们，也感染我们。所以8月7号的时候，他们的同工来跟我说，跟他交流的时候，他有一种愿望，他说他很想受洗成为基督徒，很想受洗成为基督徒。然后八月这个中午，8号的中午。在这之前我就问他几个问题啊，问他是不是个罪人，相信不相信自己是个罪人，他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问他这个相不相信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还问了很多这样任性的问题，他一一的回答了我。然后就是我们也知道他在这样一个成圣的道路上虽然就给他施行了洗礼，虽然他是一个属灵的小 baby 啊，很小啊，但是他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已经是一个新造的人了。那需要神的话语的带领，宣教士的这样的一个帮助，圣灵的引导他，然后属灵生命渐渐的长进，成为土族那个地方的一束光，去影响周边的人，影响周边的人。 后来我们去他家里去家访，我们几个，我们看一下，姐不要拍照啊，我们看一下几张照片给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就是在他家中间这一位就是土族的啊，先受洗弟兄了，然后旁边是他的妻子，然后这个是女儿，五月初的时候，啊，这个齐文娟也来到我们南京啊，我们有弟兄姐妹陪他啊，然后这个你看他脸上是不是笑特别开心啊？啊，然后这个就是送他的礼物，送他的礼物啊，还有圣经包啊，这个这里面的，然后最后一张是我在翻，告诉他让他去读哪一卷圣经，然后让他去这个去读这个我们的这个信仰告白等等啊。所以我们从他脸上看到是他经常是脸上始终是洋溢着啊这样的一个笑脸的。那么我们那次去探访之前特别关照说我们不在那里吃饭，我们吃过饭去，但是他的妻子啊又准备了好多的菜面条什么的，以他们土族的传统来招待我们，所以说他们一家可以说是真的是非常善良啊，相信有一天他们这个家会成为基督化的家庭，相信不相信大家？啊，真的是我觉得是为期不远，为期不远啊，特别感恩。好，那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同样在问我们，耶稣是谁？你们说我是谁？耶稣一直在问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需要去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像彼得那样的任性啊！我们都得着了耶稣的救恩，每一天在经历着他的这样的恩典和赐福，所以我们可能口头上或者是脑袋里有这样的意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啊，但是真正的在我们生活当中，你是把它看成是一位伟大的教师呢，是一位先知呢，还是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要去自己拷问啊！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他，认识他是上帝所差来的救主，是治理全地的一位伟大的君王，是一位永活真神的儿子，不是停留在脑袋里或者是知识上的，而是真正的在跟随耶稣过程当中啊，真正的明白耶稣的身份，那么你会怎样表现呢？你会怎样表现呢？你一定会有一颗敬畏他的心，一定会有一颗敬畏他的心，一定会将主居我们生活的首位的，你一定会委身在教会当中殷勤的服侍。为什么呢？因为教会是他亲手建立的，亲手建立的啊！就算是你对目前的工作呀、生活呀，甚至孩子的学习啊，都有压力的时候，都有担忧的时候啊，当你抬起头去仰望这位基督的话，当你再次的去任性耶稣是基督的时候，你的重担就一定会脱落啊，你的重担就一定会脱落，并且充满着盼望跟随耶稣基督快跑的去走这条十字架的道路。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明白主的身份，能够知行合一，知行合一，活出见证来。那第二方面，其实耶稣也是在问，你真的明白教会的根基和权柄吗？我们从18节到20节里面说，耶稣接着宣告说，我还要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啊，这里我要把我的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悉，但是这段经文是所有福音书里面 没有过的一段非常难的，而且是引起巨大争议的经文，引起巨大争议的经文。所以我们解释的时候，我们去理解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这段经文啊。为什么是引起巨大争议的呢？啊，天主教根据这句话，就以为这个磐石，以为磐石就是彼得啊，所以彼得是天主教认为彼得是教会的根基啊，教会的根基，并且彼得手里掌握着天国的钥匙，因为耶稣说了嘛，对吧？天国的钥匙，然后成为众使徒的一个首领，所以彼得是天主教的第一任教皇，彼得是天主教第一任教皇，而且继承的人，就天主教里面啊有这样的规定，继承的人也应该拥有彼得所有的权柄，最后还提出个什么呢？教皇什么无误论，对，提出教皇无误论。那我们想想，教皇是谁啊？教皇就是人呢，人都是一个，就像我们一样，都是个罪人啊，蒙恩的罪人，他怎么可能无误呢？所以这是完全错误的，天主教的教义是完全错误的啊。我们需要去明白啊，甚至后面还有人，这个天主教徒直接通过神父去告诫，然后只有神父才能到神那里去，天主教徒是不能直接到神那里去。好，这些都是完全错误的啊。那主耶稣接下来说，你是彼得，彼得在希腊文里面就是小石头的意思，英文叫 stone 啊，一个小石头都是。磐石指什么呢？是坚固的岩石大石头，对了，叫 rock， 英文里面就能区分小石头 stone and rock， 就完全不一样的啊。所以这里面特别讲到的，耶稣讲到的，他说我要说明什么？说明不是我们任何人，而是，对了，而是主啊自己，我要干什么，对吧？这里面讲到的就其实刚才的是基督论，这里面讲到是教会论啊，讲到的 教会论。那那个时候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教会成立了吗？教会成立没有？教会什么时候成立的？对，教会是耶稣基督回到天家以后，赐下圣灵，五旬节降临的时候，教会才成立啊。所以他说这个要字说明还没发生啊，还没发生。然后说我要啊，将我的教会，教会是谁的？教会不属于哪个人啊，完全不属于哪个人，教会是属于主耶稣基督的啊。那这里的教会其实在马太福音里讲过两次，一次是这里，这个教会是讲普世教会，各色各样的教会啊。那么在马太福音十八章里面讲到的教会是什么呢？是这个地方教会，就像我们这样的教会啊，是地方教会。所以这里面这个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希腊语当中叫 ecclesia， 什么意思呢？就是从神从世界当中呼召出来的，包括一切承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儿子的一个真信徒，也就是说真心的去这个任性的，并且被神分别出来的，建立在基督真理之上的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啊，永生神的家就是教会。那么教会当弟兄姐妹相聚在一起的时候就是教会，所以我们在慕道班最后一次课程当中也会讲到教会。教会不是外面的外在的建筑物啊，上面一个尖顶有个十字架，不是的，教会是神所呼召出来的一群对耶稣任性，耶稣是基督神永生神儿子的这样一个身份的人，然后就去相聚在一起啊，这就是教会，然后神就与我们同在，就像此时此刻我们都在相聚在一起，神就在我们中间。那建立教会的一个要达成的目的是什么呢？有两个目的，一个是敬拜，所以我们的弟兄姐妹每周主日一定要来敬拜。为什么要来敬拜呢？我们知道神是创造宇宙万有的神，他是我们的救赎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 所以这是对神的一个准确的回应啊，对神准确的回应。那么当神的教会相继在一起敬拜的神敬拜的时候，也就是说表示我们承认他是万有的主，他是我们生命的主宰，他是我们的救赎主啊。这个就是在这里面特别要告诉大家的是，不要轻看敬拜。这个敬拜呢，还不光是在主日的时候到这儿来才算敬拜，而是每一天你在每个层面，你在工作，你在生活，你在教养孩子等等，这些夫妻关系等等的各种层面里面，按照神的心意去行的时候，你就是在敬拜神，就是在敬拜神。但是主日敬拜神是最为看重的什么呢？集体啊，我们所以属他的儿女在一起敬拜的时候，神就最看重啊，神就与我们同在啊。那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个一个是他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那我刚才讲一个 stone 和一个 rock， 那这个磐石指谁呢？磐石指谁？耶稣基督。对，耶稣基督大磐石，不是小石头、啊、耶稣基督这个大磐石上、啊、因为圣经里面讲到的，包括彼得也说主乃活石，主乃活石、啊、那彼得是也是承认的、啊、主才是这块石头。那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到的，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所以这里面保罗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哥林多前书十章里面讲到，那磐石就是谁啊？耶稣基督。那磐石就是基督。然后后面讲到的，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这个他是指谁？耶稣基督。对，特别棒啊。磐石，这个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为什么不能胜过他？因为当时的使徒是不知道的，但是我们今天知道了，耶稣基督怎么样上了十字架，对吧？他在十字架上怎么样流血舍命，对吧？他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然后表明这个已经败坏了魔鬼撒旦掌死权的这样的一个事实啊，表明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已经败坏了，败坏了掌死权的魔鬼。所以说除了耶稣没有人能够胜过阴间的权柄啊，这是耶稣基督。同时也表明了什么呢？他的教会，他代表教会，他的教会即使面临着很多的这个逼迫啊，患难啊，但是仍然能够靠着主耶稣基督胜过黑暗势力的攻击和逼迫，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黑暗的权势。好，那么也就是说教会，耶稣基督的教会将永远的存在，直到耶稣基督再来的那一天啊，再来的那一天，直到耶稣基督把我们提上天国去了，那一天才结束啊。所以说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证明这一点。所以弟兄姐妹，你真的明白教会的根基吗？一定要记得、哦、今天 这段经文相当相当的关键。我们要记得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这个磐石之上的，建立在耶稣基督真理之上的啊。那么刚才也讲到的，就是基督的教会是有这么一群人啊，被神从世界当中分别出来的。那所以一个真正的信徒应该常常到基督的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依靠他，承认我们没有他我们无法生活，我们也甘心愿意顺服在他的面前，委身在自己的 ecclesia 里面，委身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当中去服侍啊，委身在自己所在的教会当中去服侍。因为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当中时刻的与我们同在，他会借着地方教会来带领我们走在他的心意当中啊。然后他说我要把天国的钥匙给你啊。那么我们这个需要去 我们需要去了解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天国的钥匙是什么？对，天国的钥匙象征着开启天国之门的一个属灵权柄。在这个地方，耶稣要把属灵的权柄给彼得，不是说只有彼得才有这样的一个属灵权柄，而是因为刚才说了，彼得是第一个承认耶稣为基督永生神儿子的人，所以耶稣把天国的钥匙交给彼得，让他带着一起来履行使命。所以钥匙的权柄后来也给了其他的使徒和后来的教会，所以说天国钥匙属于整个教会，天国钥匙属于整个教会。好，那里面讲到的天国钥匙的一个功能是什么？天国钥匙的功能是来执行教会纪律和管理的一个权威。天国钥匙是交给教会的，来管理，来执行教会的纪律，来管理教会。所以说里面讲到的是凡你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这里面讲的捆绑与释放两个关键的词，是犹太拉比的一个用语，表示禁止和这样的一个准许。禁止什么呢？禁止这个恶事。教会有这样的神给的权柄，要对恶事要禁止，加以止止，并且劝勉人去悔改，这是一个法律用语。然后释放呢，是指悔改的人去对悔改的人宣告赦免，对悔改的人宣告赦免，准许他加入教会。主耶稣已经把属灵的权柄赐给了教会，那么教会应该负起这样的一个劝人悔改然后赦免的这样一种责任来就是教会要按照圣经真理执行教会管理，并且对悔改者宣告罪的赦免的这样一个权柄。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常常去传福音以后，慕道友要信主了，我们会给他做决志祷告，对吧？就有一个其实就是神给的权柄，赦免赦免一个愿意悔改的人。所以约翰福音20章23节里面讲的，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不是说教会有赦免的权柄，而是教会是神所授权给的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教会才去按照神的启示去行事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所以当教会和基督完全同心的时候，以主所认为的善为善，以主所认为的恶为恶，并且运用神所赐的这样一个权柄，使教会捆绑主所要捆绑的恶事，释放主所要释放的那些愿意悔改的人。所以圣经里面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我就不一一举出来了包括每门的这个病得医治的你看彼得他就会在每门口医治那个瘫子让他起来行走等等。所以今天对于我们教会的一个提醒是什么呢？我们要记得教会不是某个人的，教会是我们所有的被神呼召出来的弟兄姐妹共同的一个神的家。所以对教会的提醒是什么呀？一定要持守基督为中心的纯正的信仰，我们一定要持守这纯正的信仰因为现在异端邪术太多了。那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有人给你传的时候，有人给你特别的爱好多爱，其实其他我们教会都不一定能做得到的，但是那些异端邪术首先来用爱来吸引你让你加入到他们当中。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分辨力，属灵的分辨力，要坚持持守基督为中心的纯正的信仰，按照神的话语去行使劝成，去先要劝导他犯了罪以后劝导他，然后要惩戒要惩戒，但是如果他悔改了就要怎么样？赦免他，就要赦免他然后止止一切的从世界来的恶事一些世界上流行的一些 罪恶教会里不能容忍的，还有撒旦来的恶事，好，这个是不能容忍的，这是教会要有责任的，好去做的。好，感谢主。那么另外一个天国钥匙的第二个功能是什么呢？我们知道钥匙是什么？开门的，对吧？钥匙是开门的，开什么门？开什么门？家门，天国的门，天国的门，对吗？钥匙是来开信道之门，领人悔改进入天国的。那当我们知道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进入。
怎么进入？我们自己进入了吗？进入，我们自己进入就可以了吗？
所以接受。
对，相信接受，自己要进入，然后带领人进入，因为我们手里都拿着钥匙，你不开门他怎么进来呢？对吧？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彼得在初期教会的时候，他首先向犹太人传福音，然后他神给他应许，给他指示以后，他就怎么样，到了外邦人哥尼流家去，对吧？开启传福音的门。所以我们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给了我们传福音的这样一个天国的钥匙，都交给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有责任要应用这个天国的钥匙，传扬福音，领人归主，啊，把为他们打开信道之门，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次去短短的几天，我们一直在马不停蹄的，除了这个我们林姐姊妹在学校里，还有苏老师他们在学校里的时候，我们还抽时间，我们去探访了八个家庭。我们探访了八个家庭，那其中有穆斯林的萨拉族两个家庭，我们就没有办法一一的去介绍了啊。那其中一个，我们看几张照片啊。第一张照片就是一个穆斯林的一个萨拉族的一个寡妇家里面，寡妇家里面，这个就是寡妇，这是他大儿子，二儿子小儿子几个，还有一个，这个是他的。这个寡妇她第一任丈夫生的女儿离婚了以后生了这个孩子，然后就去交给等于外婆来带领，然后后来这个为什么叫她寡妇呢？她的第二任丈夫生病去世了，留下这三个孩子，其实她一个人要照顾四个孩子，哦，可以说是非常辛苦的。然后那边是影弟兄在他家里面，因为他妈妈非常担心这三个孩子手机呀，就是那种就是不认真读书，非常非常担心。所以在这一次他们三个孩子都参加了夏令营啊，非常的喜乐。然后在那天晚上我们坐在外面跟这个寡妇在聊天，这个寡妇真的是，他是说的，你们的爱我已经收到了，他说老天爷会帮助我的，他讲老天爷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不能公开的去传福音跟他讲耶稣基督什么的，就必须用这种爱慢慢的去给他。所以他这次在一个就是移民乡的一个小学里面办的时候，那是萨拉族他们的校长不信任汉族人在那办，给他们水也不给他们，电也有所控制，所以他们是没有水。这个寡妇从他家里很近，就在学校旁边家里积水，然后给他们送水，送水果蔬菜都是他自己种的，就是因为他的孩子都是宣教士就是支持的，给了他很多的照顾啊，所以他有一种感恩的心，对，感恩的心来这样是报答啊。所以说然后后面就是一个是也是这个土族的一个我们所这个支持的，他跟他的奶奶在家里是很辛苦，可以说是很辛苦。他的哥哥在外面打工，就他们这个奶奶和这个女孩子在一起啊。还有那边一个是萨拉族的一个原本是戴的圆帽，原本是穆斯林清真寺里的一个教师。所以他在家里面就很虔诚的摆了很多的挂了很多的那种匾，但是后来因为他尿毒症得了尿毒症以后被清真寺赶出来了，就没有任何的保障。后面有两他的女儿，一个上高一，一个上马上上初中了，所以家里妻子也是生病嘛，所以家里还是比较困难的，宣教士都是支持他们的两个孩子。所以从这里面看到这个 清真寺里面原本的教师啊，他就教导两个孩子，你们要好好的学习，然后将来你也要报答那些爱你的人，你有能力了，你要去报答爱你的人。所以这里面其实也是他感受到的，感受到了上帝的爱，只是我们不好讲而已啊。所以这里面让我们这个清真寺教师才45岁，很年轻，得了尿毒症，一个礼拜要2次血透的。所以在异教地区啊，我们真异教地区，我们是没有办法去公开的去传福音的，公开不能公开的传福音，但是我们会用那种上帝的爱带给他们建立关系，自然而然将来有一天他们会信主啊，他们会信主。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神把天国的钥匙给了教会，给了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所以我们需要去领那些不信的人归到神的家中，归到神的家中，向我们的亲戚朋友家人，没有信主的家人啊，去传福音，领人归主，为他们打开天国之门啊，为他们打开天国之门。好，我们来看下面第三是这里面圣经里面21节到28节里面，你真的明白十字架道路是得荣耀的途径吗？耶稣宣告他的身份以后才宣告他要做的事啊，他要做的事。所以他接下来他就去啊，宣告他要做的是什么呢？从此耶稣才只是门徒，他必须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啊。所以这里面我用红字标出来，从此是什么呢？耶稣首次表明预言自己的受难和复活啊，这是一个耶稣事工的转折点。所以16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一个耶稣事工的重要的转折点。之前耶稣都是用比喻啊、象征的那种方法去暗示他要受死复活的，包括我们12章才讲过，对吧？约拿3天3夜在大鱼肚腹里面，他说人子也要这样3天3夜在地里头。哦，还有这个约翰福音里有好多，我就不一去念了。这里面他又讲到的就是啊，必须是什么呢？表明耶稣的受难不是意外，而是神的定旨，要成就旧约的一个预言，要成就旧约的预言。所以这个耶稣受苦被杀复活是福音的核心，是基督信仰的一个根基啊，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就是为这个目标而来的，就为拯救人类啊的罪人啊，从罪恶当中救拔出来，他为这个目标而来的。但是呢，当他宣告的时候，后面出来个什么？彼得就听到耶稣要受死，要被杀，但是他根本没有在意第三天复活，啊，没有在意第三天复活。彼得就拉着耶稣说：“哎呀，主啊，万不可这样啊，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呀。”这是彼得出于人性的、仁义的、人的情感对耶稣的爱护来拦阻了，但是却成了撒旦利用的工具。因为撒旦在旷野当中去试探过耶稣，现在又来啊，让耶稣不要上十字架啊，不用上十字架。所以这是一个拦阻神的计划的一步啊，这是被撒旦所影响和引导的。这个彼得就说出来了。所以这里面所以他的态度代表了人对十字架的一个误解。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当时包括彼得这些使徒在内，以为耶稣是属于政治上的弥赛亚，就是要领导他们推翻罗马政府，重新建立犹太的国度的。所以他们就是不可能想到耶稣会受难，只想到耶稣要带领他们推翻这个罗马政权的。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弥赛亚，没有想到他是真正的从神而来的弥赛亚啊。然后后面耶稣的责备，这位耶稣责备，严厉的责备撒旦，退去吧，让我们第一次看到说，哎呀，耶稣怎么说彼得是撒旦呢啊，第一次还耶稣你是有福的人，怎么转过来又说撒旦你是彼得你是撒旦了呢？ 其实不是说彼得是撒旦，而是彼得所说的话中了撒旦的诡计啊，成为撒旦使用的一个工具啊。所以是告诉我们，他说你是绊我脚的，绊我脚的啊，这个本来是小石头对吧，最后成为绊脚的石头，最后成为绊脚的石头，这个就麻烦了。所以弟兄姐妹，这是给我们一个警醒。什么警醒呢？我们可能一时生命充满了圣灵的恩膏，会说出很多属灵的话语，会生命非常的火热去服侍神啊，被神大大使用，但是并不能保证你一时的这样的一种热心，并不能保证你一世的热心。这是对我们一个极大的提醒，给我们极大的提醒。所以20多年来我在整个活水教会里面看的太多，我们一共5堂啊，看了太多，有相当一部分人起初的时候那样的火热，后来呢因着种种原因灵性沉沦了，神家的服事跟我无关了啊，然后只想追求安逸，不再热心服事了，只求祝福不求被十字架了，有的甚至离开了神，有的甚至离开了神。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不随时顺从圣灵，随时都有跌倒的可能，是不是这样？我们不追求神，不随从圣灵，我们随时可能会跌倒，谁也不能夸口，包括我在内，谁也不能夸口。所以我们必须时时的去顺服圣灵的引导，然后去寻求神的帮助，随时随地的警醒，不让魔鬼撒旦找到有机可乘的缝隙来搅扰我们，来攻击我们。所以我们奔走十字架的天路的时候，我们需要靠神的恩典，然后求神保守我们一生信主，一生爱主，一生侍奉主。阿们，直到见主面的那一天。好，接下来是关键的啊问题，跟我们每个人有关啊，跟主跟随主要付出的代价，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吧，好不好？这段我们很熟悉，但是还是要读。开始。
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到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
是的。那弟兄姐妹，我们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是否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我们今生要走的路，今生要走的路？当我们信主那一刻，我们做决志祷告信主那一刻，十字架道路是我们一生要走的路。荣耀与赏赐呢，这是将来耶稣基督再来的才会领到的。那是否真的明白耶稣基督的走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荣耀的途径呢？所以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意志上抉择，也就是说在神面前立下心志，接着在行动上愿意跟随基督。所以这段话包含了很多的内容啊，关键词还有2种生命观。我们来看2种生命观啊。第一个就是舍己。什么是舍？就是脱离关系啊，不你离弃啊，拒绝七绝我们为主的缘故，要离弃以自我为中心的和我们旧有的一个生活方式，舍弃我们自己合理的一个权益，身心灵让耶稣基督来掌管，凡事行在他的旨意当中啊。那有一位姐妹，她在妇产医院工作，信主以后，她之前是在妇产医院工作，就做那些非医疗需要的一个堕胎，也就是 做流产的哈。那当他信主以后，圣灵在他里面做工，然后就是这个心里特别不安，因为做这个堕胎，这个在医院里妇科医院妇产医院里面是很大一部分收入的，靠这个盈利的医院里面哈，那就是 他也是没信主之前他也得了得力了嘛，对吧，得力了，后来他信主以后这个就圣灵就责备他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了，所以他不愿意再去做这个堕胎的工作了，被调到这个工作最低的一个科室里面，但是被同事骂，被同事骂，好，然后就是，但是他仍然坚持神的原则。多年以后，他自己这个开设了一个免费婴期的辅导中心，拯救了将近500名的婴儿。这些孩子本来是不该出生的，但是因着他的保守啊，这个孩子们500多名啊，就所以说很大的一个很多年了之间，然后有多名的妈妈因为她的爱心见证主，然后他们就信主了，他们就信主了。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位姐妹她舍弃了她应得的利润，对吗？如果她那个在那里、很舒服的就很多的收入，但是她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她说钱能买来快乐，但买不到拯救灵魂的喜乐。阿们吗？钱能买来快乐的确实是，但买不到拯救灵魂的喜乐。好，所以他舍弃了应得的权利为主赢的这样的一个灵魂。好，这是一个。然后背起十字架，我们都知道背起十字架是什么，背起因着主的缘故我们为他受苦了，而不是说我们自己啊，比如说有人生病啦，哎呀，这个是十字架；有配偶，这不好啦，哎呀，这个我要忍耐，这是背起十字架，不是的，而是为主的缘故受苦，受到逼迫，然后我们去背这样的十字架啊，就是意味着为信仰付出代价，随时的付出代价。所以这个不是一次性的决定，而是持续的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生要付出的代价，一生要付出的代价。然后后面其实我们需要去付出代价什么呢？不再以自我价值为中心，而去接受世界可能不能理解的那排斥的一些圣经的这个价值观。这是我们为什么要上价值观重整啊。然后还有时间的管理，时间上面我们减少自我放纵的时间，包括我们看手机啊、刷视频啊等等，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去服侍他人，付出时间和代价啊，那么财务方面我们就打破那种浪费啊，然后去过简约的生活，去乐于奉献。我们这次看到的西北很多的孩子是需要我们去服侍，需要我们去资助的。还有人际关系方面，放下我们个人的优越感，为信仰去承受那些这个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的一种张力啊。另外事业方面，我们这个不以成就为最终的目标，而是以真理可能会放弃今生的这个机会啊。这里有很多的例子，我觉得时间关系我实在是不好再那个了，不好再去。然后跟从为基督丧掉肉体的生命，并不是让我们死，不是，是死是什么呢？死掉我们的老我，把我们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然后肉体的享受的生命我们就放弃啊，我们就放弃。然后就是轻看世界，看重灵魂，舍弃暂时的享受。我们去啊，看重灵魂，那些世上的灵魂，我们去啊，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啊。还有就是得着永恒的属灵生命，这里就是永恒的属灵生命，我们坚持神的原则，将来有一天我们进入到国度里面，我们去享受永永远远的属灵生命。而那种不幸的呢，他会丧掉属灵的生命，最后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在地狱里面哈。然后得着基督的赏赐和荣耀，将来有一天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就要得着他的赏赐，得着他的赏赐哈。那所以十字架的道路是将来得荣耀的这样一个途径啊，做荣耀的途径。我们需要去靠着主的恩典，在这样一个时代当中，我们不断的去寻求神的心意， 走在他的旨意当中，啊，去寻求神所给我们，啊，这样一条属灵的十字架的一个道路，啊，十字架的道路。然后主在启示录里面特别讲到的，他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今天我们在世上可能因着这个坚守信仰，我们会受亏损，但绝不是突然的，好，绝不是突然的。十字架把我们，把耶稣基督引进他父的荣耀当中，同时十字架也把我们引进到主的荣耀当中。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老我定死，我们必须要除去我们心中的自我中心，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完完全全去效法耶稣基督，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是我们一生要去做的，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是我们活在地上一天，我们都要在这方面去尽上我们的努力，啊，尽上我们的努力。好，最后有个总结，我们来看一下哈。如果我们真的明白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必定接受他为我们生命的主宰，把我们的生命主权交在他的手里面，并且愿意跟随他走十字架的道路，对基督的这样一个任性不是一次性的，而是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地活出来，是一种生活的一个生命的态度，好，是一个生命的态度。真正的信仰人生需要神的话语的启示以及个人的回应，借着祷告啊、读经啊，好，这个以基督建立直接的联系，不是说自己父母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了，不是的啊，而是要直接的去跟主建立联系。在这样一个崇尚舒适呀、追求成功呀、还有自恋的文化充满诱惑的社会当中，神是借着主耶稣基督，借着这个话语，在这个呼召我们回归到他的信仰的核心当中，就是认识基督并效法他舍己，效法他委身，效法他服侍人，啊，效法他服侍人。第二是，如果我们真的明白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真理的磐石之上，就当以基督为中心，我们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所以上次我讲到的题目是什么是精彩人生，就是以神为中心的生活是精彩的人生。我们要持守信仰，好，使用好神给我们的天国钥匙，按照神的话语施行劝诚以赦免，好，刚才也讲了抵制一切的恶势力进入到教会当中。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随从神而不随从世界，好，抵挡一切的异端邪术，好，依靠圣灵引导去传福音，领人悔改归主，进入到天国当中。第三，我们若明白十字架的道路是得荣耀的途径，就当预备为信，在信仰上付上代价。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要调整好次序，调整好优先次序，将基督居首位，更新我们的价值观，轻看这个世界，重看灵魂的宝贵。重看灵魂的宝贵就是我们要去 传福音啊！我们不过度的去追求物质享受，愿意背起十字架和基督一同受苦，等到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必一同在荣耀当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借着这样一段经文向我们发出三个问题，三个问话。你明白，你真的明白耶稣是谁吗？你真的明白教会的根基和权柄吗？你真的明白十字架道路是得荣耀的途径吗？这三个问题不仅是2000多年前向彼得和门徒们所发出的，也是今天在每个时代每个神儿女神发出的这样一个个人的挑战。所以基督信仰不仅是认信基督耶稣是基督，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不断地把自己的老我钉在十字架上。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以信心回应主耶稣的拷问，在日常生活当中活出任性的实质。 愿我们每一个人能真正成为基督在地上建立的，在他磐石之上的教会的一份子，直到主的再来，得着他的荣耀。哦，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我们一起起立，来一首诗歌回应，竭力跟随。
我永远不会忘记，求你的丰盛恩典。如今我在天父怀中，以为你你不看我的过去，只是完全接纳我，期待主你的恩和大伟大，我的心完全如生命中，你是唯一的。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为我们舍下自己的生命。